欢迎收听，今天是2026年1月14日，美国银行刚刚放出了他们2025年第四季度的成绩单。然后你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可以说非常全了，从官方的演示稿到整个财报电话会议的文字记录，应有尽有。
是的，资料很完整。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带你迅速看懂这家银行巨头过去这一个季度到底干得怎么样，那些关键数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以及这对新的一年又意味着什么。咱们直接来看一个最抓眼球的数字吧。第四季度他们的每股收益就是 EPS 同比增长了整整18%，这个数字听着来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它真的有看上去那么好吗？
我觉得它甚至比看上去更好。这18%不是一个孤立的侥幸的数字，它其实是全年稳健表现的一个缩影。如果非要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美国银行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它就像一架拥有双引擎的喷机式飞机。
双引擎？
对，第一个引擎就是它传统的存贷款核心业务在现在的宏观环境下动力十足。
好的。
而第二个引擎呢，是它高速发展的数字化平台正在为未来提供强大的推力。2025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个引擎同时在全速运转。
双引擎喷机机，这个比喻有意思。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个引擎，传统的银行业务。财报开篇就是一大堆宏观数字，我们从哪儿切入最好理解？
我觉得咱们先看总盘子有多大，再看他们从这个盘子里真正赚到了多少钱。你看他们2025全年的总营收超过了1130亿美元。
哇，
增长了7%，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很多公司都能把营收做大，关键在于利润。
没错，所以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从这1130亿里真正窜进兜里的净收入是多少？答案是3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3%。
对，
营收增长7%，净利润增长13%，这里面就有故事了。
这就是故事的关键，这说明他们的赚钱效率在提高，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净利息收入，也就是 NII。
NII。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果摊老板，他从批发市场进苹果是5毛钱一个，卖出去是1.5块一个。
好的，
这中间的1块钱差价就是他的净利息收入。银行的商品就是钱，他付给储户的利息是他的成本，他从贷款里收回的利息是他的售价，这个差价越大他就越赚钱。
我明白了，所以第四季度这个差价业务表现如何？
非常强劲。
财报里说，净利息收入达到了158亿美元，同增长了10%。
是的。
他们的 CEO 布莱因·莫伊尼汉在电话会上还特意说，这个数字甚至比他们自己预期的还要好。
完全正确。而这就直接导向了另一个非常漂亮的指标，经营杠杆率。
哦，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
听起来专业，但道理很简单。全年实现了2.5%正经营杠杆，就是说你赚钱的速度，也就是营收增长70%，超过了你花钱的速度，他们的费用增长了4.5%。
我明白了，收入增速比费用增速快了2.5个百分点。
没错，这2.5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纯粹的效率提升，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每股收益 EPS 能增长19%多这么快，远超营收增幅的原因。
所以第一个隐形的动力来源很清晰了，银行的核心商品钱变得越来越值钱，同时他们管理自家家销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是的。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银行的原材料，也就是储户的存款是怎么来的？在现在这种高利率环境下，到处都有高收益储蓄账户，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把钱低利息的存在美国银行？
你问到了一个价值万亿的问题。你看数据，他们的平均存款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而且实现了连续10个季度的增长。
连续10个季度？
对。更不可思议的是，第四季度个人储蓄账户的平均支付利率只有0.55%。
才0.55%？
是的。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信任、便利和惯性。
信任、便利、惯性。
首先，在不确定的时期，人们倾向于把钱放在大到不会倒的银行。
有道理。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数字平台太方便了，已经深度融入了客户的生活，转账、支付、投资都在一个 app 里，更换银行的摩擦成本非常高。
这就像我们虽然知道有更便宜的手机套餐，但一想到要换号通知所有人就懒得动了。
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隐忧。
哦，
这种低成本的资金基础是他们巨大的护城河，但也可能是一个弱点。如果未来出现一家科技公司，能让用户一键无痛地转移所有银行关系，那这种基于懒的优势就可能被削弱。
有道理。
但就目前来看，这20,000亿美元的低成本存款是他们第一个引擎最稳定、最廉价的燃料。
有了燃料，还有地方用出去。我们再看看贷款这边。2025年平均贷款总额1.2万亿美元，增长了8%，
增长也很强劲。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增长非常全面，小企业、终端市场、财富管理客户，似乎所有人都在借钱。
是的，这其实是美国银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一个体现。CEO 在电话会议上提到，他们的数据显示，2025年消费支出增长了5%。消费者的财务状况很稳健。当小企业和中型公司都愿意借钱扩张时，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对未来的经济很有信心。
所以美国银行的贷款增长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业绩，
对，它也是对美国经济整体投下的一张信任票。
好，我们已经把第一个传统引擎看了个大概，动力强劲，燃料充足。现在我们把这台机器拆开看看，深入到它具体的业务部门。我们先从跟我们普通人最相关的个人银行业务开始吧。
好的，这个部门是美国银行的基石，第四季度净收入33亿美元，营收增长了5%，非常稳。但这里面藏着一个很有趣的数字，你发现了吗？
我看到了一个数字让我很惊讶，个人客户的投资资产规模增长了16%，达到了将近6000亿美元。这只是因为去年市场行情好，水涨船高吗？还是说银行真的做对了什么，从那些专业的券商手里抢来了客户？
问得好，这不仅仅是市场上涨，它反映了一个更大的趋势，美国银行正在从一个单纯的存贷款机构转变成客户财富生活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对，他们利用极其便利的数字化工具，成功地把数以万计的普通储户转化成了投资者。你可能只是想存点钱，但 App 会非常方便地引导你去买基金或者股票，这极大地增加了客户的粘性，也为银行开辟了全新的稳定的费用收入来源。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胜利。
明白了，他们把银行变成了客户的财务生活入口。那服务更有钱的人的部门呢？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美林和私人银行。
这个部门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强者恒强。
哦，
客户总资产规模达到了惊人的4.8万亿美元，一年增长了12%。
4.8万亿？
对，这背后当然有股市上涨的功劳啊，资产升值了，他们按比例收的管理费自然就多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去年全年净增了21000个新的高净值客户关系。这说明富裕人群依然在持续的把钱交给他们打理，这是真金白银的信任。
好，接下来是服务大公司的全球银行业务。我看到财报里说，这个部门的投资银行业务费用达到了2020年疫情后复苏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背后是什么在驱动？
CEO 在电话会议上给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解释，政策的确定性。
政策？
他说，随着税收和关税政策变得明朗，企业客户在2025年下半年变得更加活跃，这不仅是积压需求的释放。这暗示着在经历了几年宏观不确定性的冬眠后，企业的 CEO 们现在感觉有了进行大型并购和资本支出的信心绿灯。
所以这对未来的经济活力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个非常积极的先行指标。
最后一个是全球市场业务，也就是大家理解的华尔街交易部门。
对，
全年营收创了纪录，而且是连续15个季度同比增长，第四季度股票业务营收更是大涨了23%，看起来交易员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年。
是的，这部分业务非常依赖市场波动性和交易量，它的持续增长说明美国银行在机构客户中的市场地位非常稳固，即使在复杂的市场里，他们也能找到赚钱的机会。
好了，我们把第一个引擎的各个部件都看了一遍，从个人到富豪再到大公司，几乎都在高速运转。现在让我们转向那第二个可能更代表未来的引擎，数字化转型。 财报里有一部分专门讲这个， CEO 也让大家特别关注。
这是最能体现他们着眼未来的部分。如果说第一个引擎是他们今天如何赚钱，那第二个引擎就是他们明天准备如何赚钱，以及如何更省钱的赚钱。
我看到他们的人工智能助手 Erica 的数据很惊人，个人银行活跃用户已经有25000万，一个季度交互次数达到1.69亿次，
数字非常惊人。
我自己也用过几次，说实话一开始觉得有点蠢，但现在好像真的能解决不少问题了。他已经聪明到能让银行节省下真金白银的客服成本了吗？
绝对是的。 Erica 已经从一个新奇玩意儿变成了他们日常运营的核心工具。每一次 Erica 成功回答一个用户的问题，就意味着银行可能省下了一次真人客服的电话成本。而且它的应用范围还在扩大，企业货户在用，银行内部员工也在用。它更像一个巨大的数据收集器，通过每一次交互，银行能更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进行更精准的产品推荐。
但财报里有一个对比数据让我真的愣了一下。
哦，哪个？
是关于个人转账服务 Zello 的。财报说第四季度 Zello 的交易笔数达到了2.99亿笔。
嗯，对。
这个数字已经正式超过了客户通过 ATM 取现和写支票的交易笔数总和，后者是2.17亿笔。我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银行运营的角度看，这个转折点到底有多重要？
这个转折点极其重要，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双刃剑
重要性在于它表征着客户行为的根本性转变。一个数字化的即时的支付网络彻底取代了物理的现金和古老的支票。这大大降低了银行处理现金和支票的物理成本，比如运钞、 ATM 维护等等，这是运营效率提升的巨大胜利。
那双刃剑的另一面是什么？
另一面是 Zelle 本身是不赚钱的，它更像是一个防御性策略，是为了防止客户流失到 Venmo 或者 Cash App 那些独立的支付应用上去。
我明白了。
所以银行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将这数以亿计的高频发生的但本身免费的互动转化成能带来收入的高价值业务关系。
比如说？
比如在你用 Zelle 转账付房租后，它能不能智能的向你推荐一款合适的理财产品，这才是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标。
明白了。 Zelle 帮他们圈住了用户，但怎么从这些用户身上赚钱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
所以总结下来，2025年美国银行交出了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第一个，传统引擎马力全开；第二个，数字引擎也在加速换挡。
是的。
但这都是回头看，真正让市场兴奋或者紧张的是他们对未来怎么说。关于2026年，他们给了我们哪些线索？
他们给的线索相当明确和乐观。官方指引是预计2026年净利息收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果差价生意，还会继续增长5%到7%。
还会继续增长？
对。同时他们预计还能实现大约2%的经营杠杆率，也就是说赚钱的速度会继续比花钱的速度快2%。
这种乐观的底气从何而来？
CEO 在电话会议上说他感到鼓舞和乐观，而这份乐观是有数据支持的。他们的一个秘密武器是自己内部的世界级研究团队。这个团队预测2026年美国 GDP 将增长 2.6%。
哦，他们有自己的预测。
对。在一个增长 2.6% 的经济体里，作为最大的银行之一，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业务也会水涨船高。这个宏观经济的正面预期为他们自身的乐观指引提供了最坚实的背景。
总而言之，对美国银行来说，2025年和第四季度都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就像你说的双引擎模型，增长是全面性的，覆盖了所有主要业务部门。核心驱动力是强劲的净利息收入、出色的费用管理以及非常成功的数字化战略。
是的。
他们对2026年也充满信心。
确实。这份财报展示了一个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表现出色的公司，它既受益于利率上升的环境，这提振了它的传统引擎，也受益于强劲的资本市场，这让它的财富管理和交易业务获利颇丰。同时它的第二个顺子引擎还在不断巩固护城河。
是的。
未来的挑战就在于一旦宏观经济这个天时发生变化， 他们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强劲的势头？
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想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美国银行对未来的乐观预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研究团队预测的 2.6% 的美国 GDP 增长之上的。
那么，你可以思考一下，像美国银行这样一个庞大的与经济命脉紧密相连的金融机构，它的业绩对这个单一的经济预测到底有多敏感？
多敏感。
如果明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没有 2.6 而只有 1.5， 会对它的贷款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分别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反过来呢？
反过来，如果经济出人意料的过热，增长达到了 3.5， 又会对它的哪些业务板块带来超预期的惊喜？
思考这个问题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宏观经济的宏大趋势是如何最终落实到一家顶尖公司的财务数字上，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到底藏在哪里。